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。首先系新闻提要：俄罗斯向中共寻求军事援助，美中暗战加剧，俄军进逼，泽连斯基离开总统府，但唔系撤退。战火延至波兰边境，白宫称俄军若果敢对北约领土发动攻击，北约将全力回应。啱啱宣布封省，吉林初步筛检，半日惊爆3868宗阳性。举报上海人，江苏防疫进入文革模式。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。乌俄之战牵动人心，国际社会各种制裁正在不断加码，追击住俄罗斯的战略，而另外一场冇硝烟的战争亦因此正在加剧。中共正在向美国发起暗战，试图破坏西方制裁。在13号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ck Sullivan 突然发出警告，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，将绝对面临后果。在入侵发生之前，中共就知道普京的一些计划，现在华盛顿正在密切关注，看北京有几大程度上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，包括经济或者物质，都会对中共自身产生后果。紧接住，美国官员透露，自俄罗斯入侵的几个礼拜内，已经向中共寻求军事装备和援助。随着乌克兰战争持续到第三个礼拜，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耗尽某些武器，在某些类型武器上亦供应不足，并有迹象表明中共可能正准备帮助俄罗斯。俄罗斯财政部长西鲁阿诺夫 Anton Siluanov 星期日透露，莫斯科的部分黄金和外汇储备是以人民币计算，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共施加什么压力，以限制中俄互相贸易。但俄方认为，和中共的伙伴关系在西方市场关闭的环境中不仅保持而且增加合作。美国印太司令部前顾问蔡耶斯 Eric Sayers 警告，如果北京提供任何类型的军事援助来帮助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，这样对美中政策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，会突然结束有关和北京合作的途径，并会推动华盛顿加快对中共的报复和脱欧行动。另外，美国之音报道，在乌克兰的战火下，美国不忘中共的威胁，仍然将印太视为优先战区，因为中共除了和俄罗斯抱团对抗美国，中共还有其他的野心，会趁火打劫，主宰印太，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基地。鉴于中共对台湾构成步步紧迫的严峻情势，美国正在改善相关的军事力量，包括具有杀伤力的联合部队，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打击敌方部队和系统，并且同英国同欧洲扩大同加深结盟同合作，迎接同中共系统性竞争的挑战，继续执行印太战略同印太倾斜 Indo-Pacific Tilt 的政策。在14号，俄罗斯军队进逼乌克兰首都基辅，距离基辅仅5公里的伊尔平 Irpin 13号发生了激烈巷战，乌克兰和俄罗斯最后决战的时间似乎越来越近。但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俄军迟迟不开始攻打基辅，以致外界怀疑他军力集结不足？但有分析认为，即使普京能够占领基辅，亦面临一个复杂的两难局面，其中之一就是不知道怎样处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，杀他不得，困住他没用，想令他投降，他不投降。时评人士张天亮教授认为，俄罗斯最希望的是泽连斯基逃跑，从而打击乌克兰军民的士气，最后导致整个国家投降。没想到泽连斯基点都不走，坚持留在基辅，这令普京进退两难，这亦是普京转移向中共求助的原因。但在13号，泽连斯基离开了总统府，不是撤退，而是到基辅的一间医院探望受伤的士兵。根据泽连斯基公布的影片，开战以来几乎没有离开总统府的他，在幕僚的陪同之下，首次走在基辅的大街上，前往基辅的一间医院探望前线作战受伤的士兵。泽连斯基听取了医生的说明， 并走到士兵的病床前慰问。部分伤势不重的士兵和泽连斯基倾咗计，并希望同总统合照。泽连斯基亦相当配合，微笑咁俾士兵自拍。为咗激励士气，泽连斯基当场颁发勋章，表扬士兵为国而战嘅勇敢。亦有不少士兵伤势严重，被送入加护病房。泽连斯基穿上简易嘅防护衣，进入加护病房内探视。除咗伊尔平，俄罗斯军队13号亦开始朝乌克兰西部城市发动攻击。不少外国媒体和外交官等暂时驻扎的西部大城市利沃夫 Lviv 亦首度响起空袭警报。在战火下，俄乌之间的第四轮高级别讨论正在进行。有别于前几轮，这次谈判将通过视像会议进行。乌克兰总统助理波多利亚克表示，星期一的会议将是一场艰难的讨论。尽管俄罗斯意识到他的侵略行动的荒谬性，但他仍然认为对乌克兰和平的城市进行为期19日的暴力是正确的战略。在13号，俄罗斯袭击距离波兰边境仅10多英里的乌克兰军事基地瓦沃里夫 Yavoriv。 随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出警告，无论有意定是无意，如果俄罗斯袭击波兰，北约将做出全面回应。这次攻击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距离北约盟国最近的一次。英国表示，这标志着事件的重大升级。外界担忧战火波及邻近的北约成员国。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曾经多次表示，将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。沙利文星期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采访时表示，如果俄罗斯对北约领土发动军事袭击，将触及北约条约第五条，我们将动用北约联盟的全部力量来应对。北约第五条显示，如果任何北约成员国成为武装袭击的受害者，所有其他的成员国都将认为这是对所有成员国的袭击。瓦沃里夫基地的地区州长科齐茨基 Maxim Kosiski 称，这次袭击最少有35人死亡，超过130人受伤。俄罗斯飞机向该设施发射了大约30枚火箭弹，其中一些被拦截。星期五，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·柯比 John Kirby 指出，俄罗斯似乎正在扩大袭击目标范围，这些空袭正逐渐接近波兰边境，这是北约东翼的起点。沙利文重申，美国和他的盟国将保卫每一寸北约的领土，如果俄罗斯对北约领土发动攻击，开火开枪，北约联盟将对此做出反应。我们继续寻找加强对北约盟国防御的方法和保护该空域的方法，同时我们有能力继续向乌克兰前线提供大量军事援助、武器和补给。这些武器在帮助乌克兰人自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中国大陆近日疫情再度爆发，吉林省长春市已经在11号宣布封城，14号吉林省防疫升级宣布封省，然后在封省的第一日，吉林就爆出144宗本土确诊，另外还有3868宗初步检测阳性。据中共官媒报道，14号下午吉林省发布最新疫情资讯，零时到14时，吉林省新增本土确诊144宗，其中长春市120宗，吉林市18宗，延边州6宗。另外值得关注的是，截至中午12点，吉林省针对疫情重点地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，总共筛出3868宗初筛阳性，有待临床人员诊断。吉林省较早时候已经宣布，从2022年3月14号起，禁止本省特别是长春、吉林两地的人员跨省跨市州流动，如果有特殊需要必须出省，必须到当地的派出所登记，并强调所在单位和社区要全过程监督，返回后按有关规定隔离管控。公告的结尾更警告民众，如果违反规定私自跨地区流动， 将被纪检监察机构、公安机构依据法律法规追究责任。防疫规定比起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以讲是自2019年至2020年那波武汉疫情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。但鉴于中共一向隐瞒疫情真相，根据英国新闻评论刊物《经济学人》开发的一种评估新冠死亡率的新模型的分析报告指出，事实上截至2021年底，中国的真实死亡人数不是4636人，而是大约170万人，中共隐瞒的数字是他承认的367倍。如今中共的疫情数字亦不例外，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。上海疫情快速升温，继宣布中小学停课、高校封闭管理、民众非必要不离市的措施之后，上海所有客运站从3月14号起暂停营运。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14号在微博承认，大陆这波 Omicron 变种传播速度很快，疫情目前处于指数级上升初期，香港从一宗病例破防到全面失控仅仅用了一个多月。目前大陆和香港传播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病毒。而临近上海的江苏无锡市，官方日前以疫情防控为名，发起了搞运动的手段，要市民举报来自上海等疫区的人，并悬红最高奖金10000元人民币。无锡江阴市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12号发通告称，大陆疫情呈多点散发、局部爆发，而且上海市疫情流入本地的风险较大，要民众检举近28日内有境外旅居史、近14日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区域旅居史和病例接触史等应隔离而未隔离者，给予2000元奖励。民众若举报有患者接触史等应隔离而未隔离者，奖励2000元。举报居家监测期间擅自外出者，奖励1000元；举报由疫区抵达而未报备或瞒报者，奖励500元；若被举报人经核酸检测为阳性，举报人再奖励线索提供者10000元。紧接住，无锡市新吴区亦发出类似公告，南通市金新街道当晚亦发布公告，民众若果检举来自上海等中高风险地区的人，可奖励200元。但江苏这种文革式的举报防疫措施令民众深恶痛绝，纷纷表示文革又来了，江苏开启了找人模式，那还可以用告密手段？如果这种价值观被宣传开，那这个世间再没有良知可言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，多谢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。